欢迎来到好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珊珊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酒月报2024年7月号，题目是不是他的幸运而是我的福气，撰文的是黄婉琪。很多人都不理解，为什么我会放下工作，全心去照顾一个双目失明、没有语言能力、四肢健全却不能走动，且患有心脏病的小女孩。她和我们全无血缘关系，但我却因着这个小天使得到很多欢乐和安慰。更让我从他身上看到神的爱和伟大。我们相遇，不是他的幸运，而是我的福气。多谢神赐我这份永恒的礼物。回顾过去30多年的信仰生活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平淡中度过，但无风无浪的生活却容易对信仰带来冲击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认为经历神是重要的，可我还是害怕过程中所带来的痛苦。然而其后的一次遭遇却改变了我对经历等如苦难的错误观念。曾从事特殊教育工作16年的我，帮助弱势社群是毕生的志愿，当时满以为可以以此作为终生职业，没想过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及学校政策的转变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，加上出生率下降，收生不足，学校需要缩减班别及教师人手，所以同事之间互相斗争。而于我这儿，工作氛围大不如前，另外更要面对本已存在的感情问题，令我情绪大受困扰。一次去戏院看一套喜剧，以为可以舒缓绷紧的情绪，结果整场电影我都在哭。抑压的情绪不但令身体出现毛病，性情更变得烦躁焦虑，自觉很失败和毫无价值，心情十分低落。当时我不断祷告寻求出路，只可惜情况并没有及时好转，而我又再度跌入谷底。直至有一天，我反复自问，人生存还有什么意义？于是便走到窗前，很想一跃而下，寻求解脱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。正当想放弃的时候，学校爆发了一场诺沃克病毒。由于我所任教的是一所附设在医院内的特殊学校，所以学生都寄住在医院里，未免交叉感染，我们需按他们在病房床位的安排重新分班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一个重新编入我班的小女孩俏俏。俏俏个子很小，双目失明，没有语言能力，虽四肢健全但不能走动，且患有心脏病。幸而他听觉良好，也懂得用不同的表情去表达自己的感受。 还经常露出那腰果眼的微笑。不知怎的，每次我也会跟着笑，然后一切烦恼在顷刻间就消失了。自此，它成了我上班工作的唯一动力。我渴望每天能见到它，它是我快乐的泉源，陪伴我度过那段黑暗的日子。我深深感受到，它是神安排在我身边的小天使，守护着我，并带给我很多欢乐和安慰。从那时起，我向他做了一个承诺，无论将来如何，我也要关爱他，守护他。其后，我开始在课余时间带俏俏出外活动，让他感受一下医院以外的世界。但碍于当时老师的身份，校方并不接受我这一举动，所以在家庭经济稳定后，我便辞去工作，全心全意照顾他。虽然丈夫并不喜欢小孩，但我深信若是神的安排和心意，他定必祝福和开路，渐渐地得到他的包容和谅解，加上自己的信念和坚持。不知不觉，我俩一起照顾他已有20年之久。这些年来，俏俏已成了我们家庭的一份子，联系我们，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对一个不喜欢小孩的人而言，愿意接纳并疼爱一个有缺陷的特殊儿童，如此大的改变，不得不令我赞叹神的恩典和伟大。他每次生病，都带给我们很大的考验和挑战，因为他从不懂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不适，常令我们担心未能给予他适切的治疗而令病情恶化。也许神知道我们的忧虑，他每次发病总叫我们看见神的巧妙安排。最深刻一次，他额上出现几颗红印，医护人员都说是由蚊叮所致。刚巧那天下午，他要去另一个专科部门做肾科检查。那位资深的、较年长的医生见状，及时指出是生蛇，就是带状疱疹，且有扩散到头的迹象。结果含有的处方了一种很贵的特效药，乃至他可以在黄金72小时内得到最好的医治。又有一次，他在院舍因痰堵塞喉咙，脸色发紫，危急之下被送到医院。我匆忙赶赴医院，只见他脆弱的身体插满喉管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助，只能凝望着他隐气。感谢神眷顾和保守，无数天使围绕着他，护士、治疗师和社工都给予他悉心的照顾和帮助，令他康复得很快。然而他却不肯进食，我恳切求神恢复他进食的能力，否则他未来便要痛苦地插着喉管过活。翌日，院方建议我去医院尝试为他进食。到达病房，看见他怎样也不肯吃饭和发脾气，我只好走到床边，轻抚 他的头，在耳边轻轻叫唤他，然后替他梳理一下头发，戴上美丽的发夹。怎料他立刻抓着我的手，展露出那久违了的微笑，仿佛告诉我，他很挂念并等候着我。双眼通红的我开始喂他吃饭，而他则一口一口开心地吃着。神不但拯救了他的生命，还让我知道我一直的付出原来是有回报的。感恩在我的生命中有他的出现，让我的人生添上更多色彩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一直以来心里总是积压着一股无形的压力，很害怕终有一天失去他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担心自己先他离开这个世界，从此再没有人爱惜他。直至有一天跟教会牧师闲谈，我问他，这些小孩将来能否回天家？他深知我的忧虑，便说，他能否听到或明白福音，没有人知道，圣灵会否在当中工作，也无人知晓。既然这样，可以尝试向他传福音和替他决志。就这样，我们向他讲解了简单的福音，并替他决志信主和洗礼。当时我们反复问他，请牧师来家中洗礼好吗？他摇头拒绝。但说到带他回教会洗礼，他就微笑。那一刻，我确信圣灵已在他心中，也因着他的信，我有信心即使我们分离，也能在天家相聚。3年前，一场新冠疫情令我再度紧张起来，我生怕他在院舍受到感染，从此与我永别，所以不假思索的便带了他回家，以为可以凭一己之力保护他。怎料当时的隔离政策害得我昼夜担忧，无法入睡，加上一次在家里与家人共进晚餐后，我受到感染，只有日夜祈祷，求神保守这个小生命，每天在鸿网之中度过，压力之大，非笔墨可以形容。感恩偶然听到一个电台节目，当中那位姐妹在见证里的话提醒了我，神要留住的，没有人可以带走，神要带走的，没有人可以留住。当下我如释重负，反问自己，我凭什么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人的生命？经历也许带来苦难，但苦难背后却是祝福。因着这个小生命，我更加依靠神，因为看见自己的渺小和限制，我们一起在信仰上互相扶持成长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如他与病魔搏斗，小如吃饭时梗下的一条鱼骨，都经历神的看顾和保守。我们相遇不是他的幸运，而是我的福气。无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，神都没有欠定的爱我们， 尤其这些在别人眼中毫无价值又缺陷的弱者，在神眼中仍然是极其宝贵的。他们同样可以影响人的生命。从他肉小的身躯上，我看见神伟大的作为。我不需要潮汐思想如何令他幸福，因为他已经得到女儿的名分。这不就是神赐予最大的福气吗？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7月号，题目是《不是他的幸运，而是我的福气》，撰文的是黄婉琪。我是珊珊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